宋朝初年，虽然有祭丘大饷的条文，但皇帝未曾亲自祭祀，只是命令有关部门代理而已。真宗开始商议实行，但因封禅泰山，祭祀焚阴，所以也没顾上。皇佑二年三月，仁宗对辅臣说，今年冬至应当亲自祭祀元丘，打算在祭丘举行大饷明堂礼。但自汉朝以来，各位儒生各有议论，驳杂不同。所谓明堂，是发布政令的宫殿，朝见诸侯的位置，天子的禄寝，就是现在的大庆殿。况且明道初年曾在此合祭天地，现在亲自祭祀，不应因循旧例还在交谈预计，应将大庆殿作为明堂，在内部分设武室。于是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礼仪条文上报。礼院请求依照《周礼》在大庆殿设置武室。旧礼中，明堂五帝的位置都用幔室，现在旁边的帷帐和上面的幕布应用青增朱礼。四门八窗，门用红色装饰，窗用白色装饰，应用朱白增来装饰。诏令说，祖宗亲自交祭，合祭天地，祖宗都配享，百神从祀。现在祭祀明堂正当亲自交祭的时期，而礼官所定的祭天不包括地址，配座不包括祖宗，不符合三朝的制度。而且将交祭改为大饷，也是为了为民祈福，应和祭皇帝旨，奉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一起配享，而武帝、神州也亲自献祭。日、月、河、海等神全部按元丘从祀的数量。礼官商议诸神的位置未决，皇帝告诉文彦博等人说，交谈第一龛的在堂上，第二、第三龛设在左右加五及龙池上，在尾内外的列在堂的东西厢及后五，以象征坛尾的制度。先绘制图样，命令辅臣、礼官查看设置神位。昊天上帝，堂下山雷各四个。皇帝指大尊、柱尊、西尊、山雷各两个，在堂上室外神座左边。象尊两个、胡尊两个、山雷四个，在堂下中壁东侧。三配帝、五方帝、山雷各两个，在室外神座左边。神州、大尊、柱尊、山雷各两个，在堂上神座左边。牺牲各用一头牛犊，毛色如果不能按方位要求，用纯色代替。鞭斗数量用大慈标准。日、月、天皇大帝、北极、大尊各两个，在殿上神座左边。鞭斗数量用中慈标准。五官数量用小慈标准。内官象尊各两个，每方月、镇、海、独、山尊各两个，在堂左右。中官胡尊各两个，在旦齿、龙池上。外观每方丘陵、焚眼、圆席、盖尊各两个，众星、散尊各两个，在东西厢神座左右。配帝用蒲月席，五人帝用管席，北极以上用稿阶加入，五官五星以下用管席不加入，其余如南郊之制。景灵宫升降，设置黄道入位。至斋日，陈列法驾鲁布仪仗，尾门大祠之后设小祠。知庙清着殿七祠，文臣分别供奉奉祠。后庙进士在朝堂住宿，行事及从升堂的官员百官分宿升龙门外，内廷省司宿本所，各方宾客宿公馆。在望辽卫东南设宿灌火。牺牲增加四头牛犊、羊、猪，按交际各十六只，用于从祀。皇帝认为前代里有祭玉、凡玉，现在只有凡玉，命令选择良玉制作从璧。皇帝只用黄从、黄璧，神州用两龟有底、黑璧，日月用龟、璧，都放在神座前，凡玉加在璧上。五人帝、五官用白璧，日月、内官以下，璧按方色。9月24日，未漏上水一刻，百官穿朝服，在文德殿斋戒。第二天未明二刻，鼓打三言，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乘玉鹿、锦璧，前往景灵宫，在斋殿换衮免归，在天心殿进献完毕，到太庙住宿斋戒，其礼仪按太庙规格。未明三刻，皇帝穿靴袍，乘小辇，殿门勘验，门下省凤宝鱼先入。到了大次，换衮免归进入，到板位，乐舞开始，卧冠从大街省。礼仪使引导进入太室，到上帝位，殿玉璧于神座，然后是皇帝旨、五方帝、神州、 然后是祖宗。殿壁着线的顺序也是这样。皇帝从中阶下来，回到板位，勒旨。李生引导分县官奉玉璧，注使斋郎协助殿余各神座，然后进熟。各位太柱迎接上帝，皇帝指的转石从中阶升。青帝、赤帝、神州、沛帝、大明、北极、太昊、神农氏的转石从东阶升。黄帝、白帝、黑帝、夜明、天皇大帝、轩辕、少昊、高阳氏的转石从西阶升。内中官、武官、外官、五星等转石按方便升设。亚县将升，李升分别引导县官都到雷喜处，各自从其阶着县五人地、日月、天皇、北极，往下到左右加五、旦赤、龙池、庭中五官、东西乡外官众星神座。礼毕，皇帝回到大赐，解言，换衣服成辇，到紫宸殿，百官祝贺，然后穿长服到宣德门大赦，文武内外官依次升官。宣读诏令完毕，宰相百官在楼下祝贺，赐百官服座及内外制式文武升朝官以上素帛洋酒。嘉佑七年七月，下诏再次在明堂举行祭祀。有关部门说，皇佑年间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符合祭法，因按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帝位，以真宗配享，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，其余都罢除。另外前一天亲自祭享太庙，曾停止孟冬的建兴考察典礼，宗庙实际没有因延配而停止的。现在明堂离孟冬化日还远，请求恢复建庙。以前祖宗都配享，现在按典礼单独配享。以前帝旨神州一起祭享，现在因配天而罢除。这些都是礼制中的大变动。开元、开宝、二礼、五帝没有亲献的仪式。旧礼先到昊天处殿献，五帝则同时分献，由是沉殿毕，皇帝再拜，然后到真宗神座，这在礼上是合适的。而皇帝想对祭祀敬恭敬，五方帝位都亲自献祭。朝庙用牛犊一头，羊七只，猪七只。昊天上帝、沛帝各用牛犊一头，羊、猪各两只。五方、五人帝共用牛犊五头，猪五只，羊五只。五官从祀共用羊、猪十只。英宗即位，礼官商议以仁宗配享明堂，知之告前公府等人说，孝经说，从前周公在交际中以后继配天，在明堂中祭祀文王以配上帝。又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，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，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。从周公来说就是尊崇父亲，从成王来说就是尊崇祖父。当时正是由周公处理，祭祀由成王主持，又哪里一定要尊崇父亲呢？我将这首诗就是证明。真宗相当于周朝的武王，仁宗相当于周朝的成王，虽有配天的功业，但没有配天的祭祀。没听说成王、康王因尊崇父亲的缘故，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仪。以孔子的心意推究周公的祭祀，就是尊崇父亲；以周公的心意代理成王的祭祀，就是尊崇祖父。尊崇祖父和尊崇父亲意义是一样的。汉明帝开始建明堂，以光武帝配享，当开始配享的时代正好符合尊崇父亲的说法，章帝、安帝也没有改变，这最接近古代而合乎理。唐中宗时以高宗配享，玄宗时以睿宗配享，永泰时以肃宗配享。礼官不能推明经训，力求符合古初，反而雷同其论，以迷惑始主，延续至今，牢不可破。仁宗继位之初，如果有人提出这种论点，那么配天的祭祀就会常在于太宗了。希望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议论，使配天的祭祀不局限于尊崇父亲，而尊崇父亲的方法也不专属于配天。观文殿学士孙辩等人说，亦称先王做了崇德，见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大概祖考都可以配天，符合孝经的说法，不能说一定要尊崇父亲。祖考都可以配交际和明堂，而位置不同，不能说尊崇祖父和尊崇父亲意义一样。虽然周朝没听说废除文王配享而已给武王，废除武王配享而已给成王，但义的配口、孝经的严复历代遵循，不能说没有根据。 魏明帝在明堂祭祀文帝以配上帝，史官说当时两汉的制度都存在，那么魏朝的增减可知，也不能说张。安之后配祭没有传承，就认为不曾尊崇父亲。唐代到本朝讲求不少，所以不敢不同的原因是离开周，孔的话没有根据。现在认为我将这首诗是在明堂祭祀文王而歌唱的，怎知不是孔子山诗保存周全圣之颂备于管弦的，只是取用这一首呢？仁宗继承守城，使天下安定42年，功德可说极盛了。现在刚入庙，却压制不能配帝，很不符合宣扬尊崇父亲的大孝。谏官司马光、吕惠说，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父亲，圣人治理以为极限，不敢超越。诗说斯文后继，克配比天，又我将四文亡于明堂，以下都不见于今。前汉以高祖配天，后汉以光武配明堂。由此看来，除非是建国开拓疆土创立国家的人，都没有配天的记载。所以即使周朝的成、康、汉朝的文、景、明、张、德业不是不美，但不敢推举他们配天是为了避让祖宗。孔子因周公有圣人之德，成就太平之业，治理作乐，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，所以引用来证明圣人之德莫大于孝。回答曾子，不是说所有有天下的人都应当尊崇其父以配天然后才算孝，近代祭祀明堂的都以自己的父亲配上帝，这是错误解释孝经之意，而违背先王之礼。景佑年间以太祖为帝者之祖，比周朝的后继；太宗、真宗为帝者之宗，比周朝的文武。那么祭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上帝，也未失古礼。仁宗虽丰功美德便于四海，但不在二挑之位，议论的人竟想舍弃真宗而以仁宗配享，恐怕不符合祭法。诏令听从孙辩的议论，御史赵鼎请求帝迁真宗配于祭，太宗配其古神州，用唐代旧历。学士王圭等人认为，天地大祭有七次都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，明堂用古代严父之道配以进口，所以在真宗时以太宗配，在仁宗时以真宗配，现在则以仁宗配。仁宗开始罢除太宗明堂之配，太宗先前已配于祀其古及神州之祭，本来不是帝迁，现在明堂既用严父之道，那么真宗配天的祭祀在礼上当罢除，不应再分于祭之配。至平四年九月，大享明堂，以殷宗配。元丰年间，详定理文所说祭祀上帝于南郊，以天道侍奉，那么即使配帝也用牛犊礼，所谓帝牛不及，以为祭牛就是如此。祭祀上帝于明堂，以人道侍奉，那么即使天帝也用太牢，所谓我将我想为羊为牛就是如此。自梁朝用特牛，隋、唐殷袭都用特牲，不是以人道享上帝的意思。黄佑西宁年间所用的牛犊与羊猪都不合理。现在亲自祭祀上帝配帝，五方帝、五人帝，请用牛羊猪各一头。太常礼院说，今年明堂仍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丧期内，请按西宁元年南郊旧历，只有祭祀用乐鲁布鼓吹弓架诸君音乐都准备，但不演奏，仅常指鸣金筝鼓角而已。从此凡国家有变故都用此制。六月诏令说，历代以来明堂中所祭祀的配享对象混杂了先儒的六天学说，朕很不赞同，将来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时，只以他配享上帝，其余所有配享的群神全部取消。祥定观进言，根据周礼，有称昊天上帝的，有称上帝的，有称武帝的，其实只是一个上帝而已。将来在明堂祭祀英宗，应当配享昊天上帝以及武帝，打算以此写入遗著。同时依据之太常礼院赵君熙等人的奏状，根据州官长次职记载，王大吕上帝则张瞻案，四武帝则设大次小次。又司福职记载，四昊天上帝则服大囚而免，四武帝亦如之。这表明上帝与武帝是不同的，那么宗四文王以配享上帝，是不能同时兼配武帝的。自从郑玄的学说兴起，才有了六天的说法，但此事不见于经典记载。晋朝太史初年，议论者开始认为这是错误的， 于是在明堂只设了昊天上帝一个座位而已。唐代的显庆礼也是这样，请求按照诏令在明堂祭祀英宗，只配享上帝，以符合尊崇父亲的意图。又请求用管席代替镐阶蒲月，用玉爵代替袍爵，那些斗灯鬼祖尊雷全部使用宗庙的器具，只是不用御唱酒，不用一赞，取消灌火以及铺设入殿，上帝的席子用镐阶，配享帝的席子用蒲月，都在上面加铺入殿，饮酒受坐等到三献结束后进行，全部听从了这些建议。监察御史李行王祖道进言，前次诏令认为六天之说不是古制，现在又想兼四五帝，这实际上也是六天。李官想要去掉四规而废除祭祀所用的玉器，大大失去了侍奉上天的礼节，希望恢复前次诏令以纠正万事的失误。于是同时诏令祥定官商议应当使用的规币。祥定官进言，宋朝祭天的礼仪用苍币，那么辽玉也用苍币，礼神用四规有底，那么辽玉也用四规有底。而议论者想要用苍币礼神，用四规有底进行辽祭，这没有依据。开宝礼、开元礼中，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时，礼神和凡辽都用四规有底，现在诏令只祭祀上帝，那么四规有底自然不应当设置，应该如同南郊祭天礼神和凡辽都用苍币。又请求在文德殿斋戒祭祀当天早晨穿通天冠降沙袍，到达大祀后改穿祭服行礼，如同郊庙的礼仪。在此之前，三省进言依照天圣五年南郊的旧历，礼毕后举行老酒之礼，如同元旦朝会的礼仪。现在明堂礼毕后，请求请太皇太后驾临惠庆殿，皇帝在连内行宫谢礼，百官称贺完毕后登殿赐酒。太皇太后不允许，诏令将来明堂礼毕后不再接受祝贺，百官都在内东门呈递贺表。九月辛巳在明堂举行大享，礼毕后前往景陵宫及各寺观行宫谢礼。元符元年，尚书左丞蔡卞进言，每年的大享明堂都在南郊望祭殿行礼，格局狭窄，不足以充分表达恭敬祭祀的心意。如今新建的南郊斋宫端成殿，确实是天子洁净斋戒、供奉祭祀以及接见群臣的场所，高大深邃，可以用来祭祀神灵，在这里行礼，从道理上是合适的。起初元丰年间的礼官因为明堂暂设在大庆殿寝宫，另外请求建立专门的明堂以尽尊崇供奉之意，但没有来得及筹划。到这时蔡京担任宰相，才将库部员外郎姚顺仁的明堂图议进呈，诏令按照所确定的图纸营建。第二年正月，因为彗星出现在西方，停止了营建。大观元年九月辛亥，在明堂举行大享，仍然暂设在大庆殿。政和五年，诏令宗祀明堂以配享上帝，暂时设在寝殿，礼制上确实有缺失。崇宁初年曾经下诏建礼，但距离古代已经久远，历代的模式没有值得沿袭的。朕钻研经典，考察古制，用九言的尺度来度量，划分五个市，通达八风，上圆下方，综合参照了先王的制度。查看方位地势，在寝宫的南面聚集工匠材料，自我创始，以符合朕恭敬侍奉上帝、遵循先考的心意。后来又因为进言者说明堂的基址应该正对丙方，南方略微偏东，以占据福德之地，于是将秘书省迁到宣德门东，用其地建造明堂。又下诏明堂的形制，朕选取考工记中互相发明的文字，得到了其制作的根本。夏后氏教师是堂的深度为二七十四步，宽度为深度的四倍加一十七步半，五室的尺寸为三四步四三尺，中央室四步加四尺，其他四室三步加三尺，九阶四边各有两个加窗。考察夏后氏的制度，名叫室室，又叫堂，那么室室并不是宗庙。深度二七，宽度四修一，是用六尺的布来度量的，它的堂深十四步，宽十七步半。又说五室为三四步四三尺，四步加四尺是中央土室，三步加三尺是木火金水四室，每室四个门，门两边有加窗，这是夏代的制度。商代的重屋，堂深七旬，高三尺，四坡顶重檐，又叫堂，不是寝宫。 用八尺的旬来度量，他的堂身七旬。又说四阿重屋，阿是屋顶的屈檐，重是屋顶的覆叠。那么商代有四角的屈檐，四柱重檐，就知道下方是方的。周代的明堂用九尺的檐来度量。三代的制度不相沿袭，夏教世事，商教重屋，周教明堂，就知道都是事。东西九檐，南北七檐，堂高一檐，五室每室二檐，九檐就是东西长，七檐就是南北窄，用来象征天，就知道上方是圆的。名称不相沿袭，但形制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寻檐的宽窄不同而已。朕增加世事的尺度，兼用四阿重屋的形制，用九尺的檐来度量，上方圆形象征天，下方方形效法地，四个门以对应四季，八个窗以对应八节，五个室以象征五行，十二个堂以对应十二个月。九阶四啊，每室四个门，两边有八个窗，祭祀上帝，尊崇父亲，听政颁布政令，都在同一堂上，与古制都符合，其制度十分完备，应当命令明堂史司按照图纸建立。于是宫廷内出示图样，在崇政殿宣誓，任命蔡京为明堂史，开设机构动工，每天一使万人。蔡京进言，三代的制度长宽不相沿袭，夏代用六尺的布来度量，商代用八尺的旬来度量，而周代用九尺的檐来度量，时代越近制度越宽。现在如果用二檐作为太室，面积一丈八尺见方，那么室中设置板位礼器已经无法容纳，按理应当增宽。现在遵从周制，用九尺的檐为度量，太室深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宽五檐，四丈五尺，共为九檐。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各深三檐，增加四尺五寸，三丈一尺五寸，宽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共七檐，增加四尺五寸。十二堂古代没有长宽的尺寸，现在也统一用九尺的檐来度量。明堂、玄堂各深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宽五檐，四丈五尺，左右各各长宽四檐，三丈六尺。清阳、总章各长宽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左右各各深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宽三檐，增加四尺五寸，三丈一尺五寸。四阿的四檐，三丈六尺，堂柱外侧地基各一檐，九尺，堂的总深度十九檐，十七丈一尺，总宽度二十一檐，十八丈九尺。蔡攸进言，明堂的午门各廊的结瓦做法，古代没有制度，汉唐时期有的用茅草覆盖，有的用瓦覆盖，有的用木料做成瓦形，再用夹柱漆处理。现在斟酌古制，适合今天的实际情况，用素瓦覆盖，并用琉璃镶边，以及顶盖用螭尾装饰，上面安装铜制云龙，地面则按照所对应的方位用五色石砌筑，栏杆和柱头用铜制成路或辟邪的图案。明堂的装饰杂用五色，并且各自根据所在方位崇尚的颜色。八窗八柱则用青黄绿相间，堂室柱门栏杆都涂成朱红色。堂阶三级，每级高三尺，总共一檐。庭院中种植松树、紫树、桂树，门口不设几架，殿角都悬挂铃铛。诏令因为玄堂犯祖先名讳，取平在朔邑的含义，改为平朔，门也相应改名。同时改夫右门为左夫右，左承天门为右夫右，右承天门为平治，更衣大赐改为斋明殿。政和七年四月，明堂建成，有关部门请求颁布常规，示朔听政。诏令明堂专门用于配享上帝，尊崇父亲，其余礼仪全部移到大庆殿、文德殿。群臣五次上表请求，才同意了。礼制局进言，在冬至祭祀天神，在夏至祭祀地址，有固定的日期，不需要占卜。秋季末月祭祀上帝，以先王配享，则有固定的月份，但没有固定的日期。礼仪规定不占卜常规祭祀，而是占卜具体的日子。所谓占卜日子，就是占卜星日而已。因为月份有上星、次星，请求以吉利的星日为正日。又进言，周礼说，祭祀昊天上帝，则穿大裘戴冕；祭祀武帝也如此，祭祀先王则穿衮冕。这是在大裘中提到正位，以显示配位；在衮冕中提到配位，以显示正位。用天道来侍奉，则举杯位以表明尊位。《 大求象征道，滚冕象征德，明堂以人道来侍奉上帝，请求穿滚冕。郊寺正为铺设璞钺，明堂正为配位用管席，这是取礼记所说的管殿之安，请求明堂正位配位都用管殿。又周礼说用仓壁礼天，又说四规有底，用以四天礼祭上帝。然而说者认为礼神在求神之前，四神在礼神之后，这是同一祭祀中同时使用的。夏季祭祀方则，两规有底与蝗虫并用。明堂大想，仓壁及四规有底也应该并用。元秋方则，直玄规则插大规，直大规则放下玄规。礼经中祭祀大神祇、享先王都如同明堂亲祭，应该按照上述礼仪。正位和配位两位请求各用鞭26、斗26、斧8、鬼8、灯3、刑3、四盘、神位席、壁匪、柱匪、玉爵反殿、摇爵、牛羊十鼎各一，以及局笔、壁、毛、密、祖六、大尊、山尊、柱尊、西尊、象尊各二，胡尊六，都摆设淡布针灸，尊上加盖布。西尊、象尊、胡尊、西雷、象雷、胡雷各五，加勺和盖布。御用盘一一，连同匪、勺、金。引福寿属斗一，用玉装饰。范福寿作祖一。亚县、中县的冠喜雷、爵喜雷连同匪、勺、金各一，神厨鸾刀一。又进言明堂用牺牲但不设束修之顶。根据元丰礼，明堂的生劳正位和配位各用牛衣、羊衣、屎衣。宗祀只用三顶而不设束修之顶，祈祖也只合用六。宗庙祭祀用五七三九，有摆设但不斟酒的，如九正所说依法供给五七三九用来盛满八尊，就是这种情况。有摆设并斟酒的，如四尊仪所说礼其缩着，盎其睡着，凡酒修着，就是这种情况。现在太庙明堂的使用，请求用大尊圣范旗、山尊圣礼旗、柱尊圣盎旗、西尊圣提旗、象尊圣陈旗、胡尊成三九，这些都是不斟酒的尊。又用西尊成礼旗作为出现，象尊圣盎旗作为亚线，都陈列在座阶之上。西尊在东，原文在西可能有误，按常理应在西。此处根据原文翻译，象尊在东，胡尊成清酒作为中线，陈列在座阶之下，这些都是斟酒的尊。设三个尊，其中两个备用以防短缺。明堂虽然尊崇父亲，但配天与上帝是为了求取天神并礼敬他，应该同郊祀一样用礼天神六变之乐，以天地为尊。皇佑以来用大庆殿作为明堂，奏请在文德殿致斋，礼成后在紫宸殿受贺。现在明堂刚刚建立，应该在大庆殿奏请致斋，在文德殿礼成后受贺。斋宿时奏请言乐，本是为了警戒防备。仁宗诏令明堂正对端门，所以斋戒当晚暂时停止。现在明堂在寝宫东南，不与端门正对，将来宗祀时在大庆殿斋宿，皇城外不设鲁布仪仗，其警场请求设在大庆殿门之外。君王在郊外祭祀上帝，以祖父配享。在明堂祭祀以父亲配享，现在由官员代行祭祀，却临时设在端成殿，未能完全体现礼义。请求不是皇帝亲祭的年份，有司行事也在明堂举行，改仪仗始为礼位，鲁布始为礼器，乔道遁地始为礼遁，大礼始，礼仪始，仍按旧制。又设置秋季末大响的登歌，并采用道士。起初礼部尚书许光宁等人议论说，明堂设武士祭祀武帝，而王安石认为武帝是五经之君，昊天的辅佐，所以分别安置在武士参与明堂的祭祀。神宗下诏只以英宗配享上帝，全部废除从祀的众神。陛下开创新的宏大规制，得到合乎时宜的制度，安置武帝在武士，既没有以父亲配享的嫌疑，又只祭祀武帝，没有众神从祀的亵渎，那么神考在前废除六天，陛下在后修正武士，道理是一致的。到这时下诏废除从祀，而亲自祭祀武士。不久下诏每年祭秋举行大享，亲自祭祀明堂如同孟月朝献礼，废除有关部门代理行事以及无始仪仗等。 不久，太常寺进城，明堂仪，皇帝在别殿散斋七日，在内殿制斋三日，有关部门在斋明殿设置大祠，在明堂东阶下设置小祠。祭祀那天，刑事官、执事官、陪祠官在殿下站班，东西相对。皇帝身穿衮冕，太常卿东上阁门官，太常博士在前引导。礼部侍郎奏报中言外办，太常卿奏请行礼。太常卿奏报礼仪结束，礼部郎中奏报解言。那些礼器、牺牲、酒食、电线、玉璧、生烟、反手、祭酒、毒册、饮服、受作以及乐舞等，都如同宗祀明堂的礼仪。那些刑事官、执事官、陪祠官都在前十日在明堂接受侍戒。刑事官、执事官治斋三日，前一天都穿朝服站班检查祭品，祭祀当天穿祭服。陪位官治斋一日，祭祀前两天仍奏告神宗配享。从此直到宣和七年，每年都亲自祭祀明堂。高宗绍兴元年，礼部尚书秦桧等人说，本朝东寺大礼，神位有690，刑事官有670多人，现在鲁布仪仗祭器法务散失殆尽，不能全部举行，宗庙行礼又无法涉及天地，明堂之礼可以举行，请求下诏有关部门讨论上报。礼部、御史、太常寺说，仁宗时明堂用大庆殿举行，现在请求在长御殿设位行礼，于是下诏说，开始举行吉礼已在三年之交显现，在考察典章制度，应当兼以九言之祀。因秋天成熟万物，汇集古代上仪，会合天地一同祭祀生祖宗而并配，于是在9月18日行事。四年，太常寺看祥，国子监丞王溥说，明堂有不符合礼制的11件事，其一说桃袍用于交秋，玉珏用于明堂，现在明堂时间交礼应该用桃袍，以后正宗祀之礼应当用玉珏。其二礼经规定，太牢应当以牛羊始为顺序，现在用我将之师，于是以羊是牛为顺序，所谓以慈害义，难道用大牲做元祀反而在羊始之后吗？其三陈设尊雷，应该仿效周官司尊仪秋常的制度。其四范齐礼齐，应该用现在的酒代替而不改变名称。其五其六祭器冕服，应当遵从古制。其七皇帝在下午才到斋室，这样治斋只有2天半，请求用天明时已完成3日之礼。其八斋戒不饮酒不吃荤，请求取消官府供给酒食，使他们能专心致志与神明沟通。其九设置神位板及生烟电册，不应当委派散吏。其十十一都是关于乐的，都听从了。31年因为钦宗的丧事采用元佑旧历，都在前期朝献景灵宫、朝享太庙，都派遣大臣代理行事。只有亲行大享之礼，礼毕宣布赦免，乐器备齐但不演奏。复庙完成后按旧历，享祭结束后合祭，奉徽宗配享。在堂上祭祀五天地、五人地，在东乡祭祀五官神，仍然取消从祀的各种神位，用西宁礼。孝宗淳熙六年，因为群臣议论，又合祭天地。并配享祖宗，从400神如同南郊。15年9月在明堂举行祭祀，皇上问载职配享之位。周必大上奏说，昨天已经申请高宗的几言未撤除，按徽宗旧历不应配享，应当以太祖太宗并配。刘正也这样说。皇上说，有绍兴年间的典故可以参照无疑。嘉定17年闰8月李宗即位，大享应当用9月8日，在宁宗灵柩未发引之前交给礼官及台谏两省详细讨论。吏部尚书罗典等人说，本朝每3年举行一次交祀，皇佑以来开始讲明堂之礼，至今遵行。查考礼经有乐服行事的文字，祭病而祭的说法，那么即使未埋葬之前可以行事。而且绍熙5年9月在孝宗以日益月侍服之后未发引之前，庆元6年9月也在光宗以日益月侍服之后未发引之前，现在9月8日祭祀前十日，皇帝在别殿散斋，百官各接受侍戒，在闰8月27日即当在以日益月未侍服之内，请求下太史局 在九月内选择次新日行礼，则在世服之后正好与前史相同。于是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。前两日朝献景陵宫，前一日享太庙，派遣官员代理行事。皇帝亲行大享，李成不庆贺。淳佑三年，将作少监、全枢密都呈旨韩祥进言，私下认为明堂之礼，历代圣君不废弃严父配享的典礼。南渡以来，情况大不相同。高宗中兴，徽宗北狩，当时和祭天地于明堂，以太祖、太宗配享，不是废弃严父之祀，因为父亲还在的缘故。到绍兴末年，才以徽庙配享。孝宗在位二十八年，娱乐奉养姚父，所以没有祭祀父亲的典礼。南郊明堂只以太祖、太宗配享，沿袭至今，于是使陛下追孝宁考之心有所未尽。当时朝散大夫康熙也援引尼斯所著《和公严父》为言，皇上说三后并幼的说法最恰当。此后明堂以太祖、太宗、宁宗并幼。保佑五年九月辛酉，又奉高宗升佑，于是明堂之礼一祖三宗并配。杜宗咸淳五年，明堂大享，又去掉宁宗，奉理宗与祖宗并配。在此之前，绍兴初年，全礼部尚书胡志儒等人进言，本朝配祀从英宗开始配以进考司马光、吕惠争论，认为贬低祖先敬奉父亲，但最终不能改变王圭、孙膑的谄媚之词。后来神宗说周公守祀在成王之事，成王以文王为祖，那么明堂不是以父亲配享就很明显了。王安石也回答说勿引孝经严父之说，可惜当时没有辩证的人。现在有人说后继是周朝的祖先，文王、武王是二挑，高祖是汉朝的祖先，孝文、孝武特别尊崇两庙，都是子孙世代所奉承的。太祖是帝王的祖先，太宗、真宗应该是帝王的宗庙。皇佑以一祖两宗并配，议论出于此。胡志儒等人听说前汉以高祖配天，后汉以光武配明堂，大概古代帝王不是开国奠基者都没有配祭，所以即使周朝的成、康、汉朝的文、景、明、张，他们的德业并非不美，但是子孙不敢推举他们配天，是为了避讳祖宗。有宋开基创业之君，太祖就是如此。太祖如同周的后继，配祭于郊；太宗如同周的文王，配祭于明堂。这两祭是万世不迁的法度。皇佑宗祀合祭天地，本来应该以太祖、太宗配享，当时大概拘泥于严父，所以配帝并祭于真宗。现在主上继承大统，从真宗到神宗都是祖庙，单独升格则担心没有名分，并配则几乎等同于掐响。现在参酌皇佑诏书，请求合祭昊天上帝，皇帝止于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配享，只有礼专是简，或许可以致力于神，万事施行也可以。七年，徽宗哀讯传来。这年九月，中书舍人傅松清援引严父之说，不幸太上皇哀讯突然到来，而大享不及，情理上实在不安。吏部尚书孙敬等人说，元年以来祖宗并配，现在议论的人却想在祖宗并配之外增加道君皇帝一位，不合典礼。全礼部侍郎陈公甫说，现在灵柩未还，庙舍未定，疆土未复，臣私下认为祖宗上皇神灵所期望于陛下的，必定要兴衰拨乱，恢复中原，迎回灵柩，归葬陵寝，以隆盛我宋吴疆之业。如果像议论者的话，以陛下贵为天子，上皇北狩十一年未获天下奉养，现在不幸去世，而且想通过明堂之礼追配上帝，认为这足以尽人子之孝，那么对于陛下的志向恐怕也太渺小了，应该依旧礼和祭天地，祖宗并幼。太上皇升配似乎不可实行。到嘉定四年，于是以太祖、太宗、高宗、宁宗并幼，到杜宗又以太祖、太宗、高宗、理宗并配。